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渴望今天在这里遇见你。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的手摸不到你的存在，但我们知道你就坐在我们当中。祝你伸手安慰在我们当中心灵忧伤的人。祝你知道他们正在困难的水火里面，主啊，求你加添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那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挺立起来，能够继续奔走他们信仰的道路、人生的路程。主要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被罪所苦，正在罪的苦胆当中的，主啊，也求你来帮助他们，借着你那大能释放他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使他们不再被罪恶所辖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得享神儿女的自由。主啊，在我们当中有担忧的人，可能为自己的儿女担忧，可能为自己的先生担忧，可能为自己的配偶在担忧，可能为自己前面的道路在担忧的，主啊，求你把那平安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头。主啊，因为你是可信的那位神，你是又真又活的那位神，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以信靠的那位神，凡信靠你名的都不至于羞愧的那位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坚定的来依靠你。主啊，使我们因信靠你就看见你那真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发生。主啊，我们今天要遇见你，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谢谢恩典的主，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的家乡是拿撒勒，那是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耶稣的家乡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呢？考古学家曾经透过挖掘出来初期罗马西律时期的坟墓，他透过科学的方法去估计、去计算第一世纪的拿撒勒城的大小。多大呢？这个城大概900米乘200米，大概900米乘200米，总面积不超过60英亩，好，或者是24公顷。他推算当时的人口不会超过480人，这是耶稣居住的城市。路加福音4:29说，拿撒勒是一个造在山上的城，所以拿撒勒是在山上，人口不超过480人的一个小城。那根据历史书的记载，罗马历史的记载，拿撒勒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它城内有非常著名的妓女户，所以市民备受外面的人藐视。犹太学者一个叫做 Andersham 的研究，他当时研究知道当时盛传一句俚语，叫做耶路撒冷城多学究，拿撒勒城多白痴。所以拿但业他听到腓力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立刻说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这城多白痴， 你不知道吗？他哪能出什么好人？你搞错了吧？所以意思是说，那种地方哪能出什么人物？所以耶稣就生长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在拿撒勒城。耶稣为什么在那里长大？是因为他的父亲约瑟为了逃避追杀，所以在梦中被主指示来到加利利，住在偏远的山上的小城，就躲在那里，比较不被人知道，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但同时也应验了众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22-23。所以耶稣就是在那里平安度过了他的童年。刚才我们读到经文第三节，乡亲，邻里乡亲对耶稣发出一个问题，你透过第三节你可以知道，幼年的耶稣并不像我们之前马可福音第一章在讲的时候，那时候有伪经多马福音所写的，说耶稣小时候充满了异能，一按手在一只鸟上面他就死里复活，按手在一个小孩身上就死里复活。你从第三节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邻里乡亲对耶稣怎么看他，那耶稣就好像一个隔壁邻居家的小孩一样的平凡，并不像多马福音里头写的那么的夸张，那么的神奇。没有，耶稣其实就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就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他们跟着父母亲每年上圣殿过节，他们跟着父母亲在安息日进会堂聚会，他们就像犹太男子13岁开始必须要学习一技之长，所以他就跟他父亲学了什么技术？木匠，他就是一个木匠，他以此为谋生。男子满了30岁以后，他们才能够进入会堂，成为正式的会员，他们才有资格在会堂里面轮流读圣经。所以耶稣进入会堂的时候，有人说：“哎，麻烦你读圣经。”他就站起来读了以赛亚书，满了30岁，他才有这样的资格。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成长跟一般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就跟一般人一样。所以现在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480人的小城镇。啊，我们都住过，我们可能有些人是从乡下来的，啊，或者是住在乡下过一段时间的。我们知道乡下，大家邻里都非常怎么样？啊，非常亲近，谁家发生什么大小事都了如指掌，啊，谁家的牛又生了，谁家的羊又怎么样了，都知道了。对不对？再熟悉不过了，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了。现在这些叔叔伯伯阿姨这些人都看着耶稣从小长大，对这个人再熟悉也不过了。所以耶稣进入会堂教训人，圣经上说大家听，众人听见就甚什么稀奇，就甚稀奇，大家一边听一边觉得稀奇。稀奇这个字本来它含有喜乐成分，我们投影片下一张。稀奇这个字本来投影片本来它有喜乐的成分，就是那个喜乐是什么？哇，这是谁啊？到底他是跟谁学的啊？师承何方？讲话怎么会这么有智慧？甚至他们看见他的手还能够行神迹奇事，经上解说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并且看见耶稣手做了神迹奇事，有异能发生，他们觉得很稀奇。可是接下来第四节，他讲到说，这不是那木匠吗？ 本来看得很高兴的，再仔细一看，哟，这不是我家隔壁那木匠吗？你会发现第三节的经文是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哎，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个语气其实充满了轻视的意味，用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这不是隔壁邻居家那个卖猪肉的吗？那个小学没毕业那个卖猪肉的吗？连名字都没有，他不就是那玛利亚儿子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都不是住在，不都是不是住在我们这里吗？所以他们就这样厌弃他。厌弃他的意思就是我拒绝相信，甚至还有一点反感的味道。他们虽然眼睛看见了，甚至看见他手行了异能，但是因为他们认识，从小看耶稣长大，就厌弃他，反而拒绝他。所以我们发现，你从这句经文里头，你发现有两个因素使人厌弃耶稣。第一个因素就是太熟了，太熟耶稣，这什么意思呢？虽然他们在会堂里头亲耳听到耶稣所传的道，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呢，他们摆脱不了心中对耶稣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落差太大了。他们看着耶稣长大，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毫不起眼的人，所以纵使有明显的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他们在拒绝什么？他们拒绝相信什么？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其实就不断的在揭露耶稣的身份。我们之前有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圣者，他是能赦罪的神，是医治的神，不断的在揭露耶稣的身份，他就是那位基督。而这群人，他们拒绝相信，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常说眼见为凭，可是现在就算是给你看，你也不信，就算是给你看，你也不信。拿撒勒人对耶稣太熟了，熟到没有任何的距离，反而看不到耶稣的身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个东西，在一个正常的距离，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看呢？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你太靠近了，你反而看不到。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旁边，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神迹奇事。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常常看不到，听不到，常常听不到我们身边有一些智慧的言语。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对于周遭的人事物太熟了，太熟了，我们跟上帝太熟了。怎么说？很多人讲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来见一次上帝，好熟。其实我们装熟，对不对？我们装熟，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太熟了。你以为我们读了很多圣经，我们可以背一些经文，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上帝的话很熟了。我们熟，以为我们熟到对这个神的话语熟到一种地步，我们失去了对上帝敬畏的心。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太熟了，我们对家人，自己的家人太熟了，熟到我们看不见上帝要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要透过我们家人所成就的事，甚至透过弟兄姐妹或透过我们家人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智慧的教导，殷切的提醒，我们对这些人太熟了，以至于我们 反而忽略了，反而轻忽了，反而不相信了。我们会为这些拿撒勒人觉得很可惜，因为耶稣就生活在他们的当中，但他们并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反而是相见却不相识。如果今天耶稣坐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去看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然后他说他是耶稣，我现在只是举例，我们可能跟拿撒勒人可能会有相同的反应，我们会拒绝，我们会不相信。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说，他说过去的君王，过去的先知，他们想要看你们现在要看的，也就是耶稣，他们想要看你们想看的，但他们却看不到。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看到了，你们听到了，可是有就是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听到了，明明看到了，可是他们仍然拒绝相信。第二个因素就是耶稣太卑微了，他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家世背景，他出身贫寒，他作为一个木匠，这样的人会是基督吗？这完全是超过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想象。他们认为弥赛亚是再来的君王，还要带来地上的强权，跟他们所认知的差太多了，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耶稣说他自己是基督，在这群拿撒勒人当中，他们当一定会窃窃私语，他不就是个木匠吗？昨天还来我家修厨房的门，昨天还来我家修那个犁田的那个犁，收费还挺贵的啊！他是基督，如果他是基督，他都可以在会堂教训人，那我就是祭司了，那我就上帝了。你可以去想象村民在下面窃窃私语，大家觉得很好笑。所以你不要说只有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丰富的宗教知识，无法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出生在伯利恒，在拿撒勒长大，在加利利活动的木匠，宣告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他们拒绝。你不要说是他们，就连一般没有知识的小民，他们也拒绝，他们也不相信。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你自以为聪明吗？神就说，我就把你觉得认为很笨的方式当作是得救的管道，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而自以为聪明的人就不明白上帝要做的事。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一个名不见经传、一个毫不起眼的人物上面，那是上帝的智慧，那是上帝的智慧。神说，你存谦卑的心，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你存谦卑的心，你看得到，但是你自以为聪明，你自以为是，你就看不到，你就不明白神的能力，就不明白神的智慧。 所以犹太人因着这个人还被绊倒了。对犹太人来讲他是绊脚石，对外邦人讲的，对外邦人来看啊，你们那个基督教在讲的事情好笨啊，好好笑啊，是愚拙的。可是对信的人来讲，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能力，我们知道了那是神的智慧。救恩就如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看不明，听不明，心也无法理解，神怎么会这么爱我们，愿意为了我们的罪把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给牺牲了，为了救赎我们免受罪的刑罚。所以人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位神爱人的缘故，愿意爱他们并且为他们而死。我们想不到神这么尊贵这么荣耀，竟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奴仆的样子，最后竟然以羞辱的罪犯的形式出现，受人凌辱，被人审判定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亡。而且最离谱的是，他竟宣告自己从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人无法明白。所以曾经问过有一些人，基督教里头你最难接受的是什么？死里复活。怎么可能？但是上帝就是透过一个这么平凡出身、这么卑微的人，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所以有时候太熟了，有时候太卑微了，好，那个对象反而使人不能看到上帝的作为。1789年，有个牧师，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他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因为对福音很有负担，所以他们就专门印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这个名字非常直接，没有像现在一些很绚丽的名称，这名字叫做《基督徒应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正》。书名一看到就不想读了，对不对？对现代人来讲啊，好无聊的书。但是对这个牧者来讲，他对福音非常有负担，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正，所以他就印了这本书。书中就写到，世界上有76%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为主出去到所有的地方，打开福音的大门，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是浸信会的牧师，那一年浸联会开年会，他在联会当中他就开始发那本小册子给所有的牧者。当时他而且他提议大会要讨论大使命，基督耶稣既然把大使命给我们，我们应该要努力去传福音。当时的大会的主席叫做 John Rayland， 这个主席看到这个牧师太不懂事了，怎么不尊重我这个主席的身份，他倚老卖老，就当众就教训他。他说，年轻人，坐下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做，用不着你我操心，你坐着，不要在那边扰乱会场秩序。可是这位年轻的牧师没有因为这样就受挫，反而他持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坚持，最后他打开了印度福音的大门，甚至他自己去到了印度， 破除了印度许多献女女婴祭河神，烧死妻子给亡夫陪葬等迷信的恶习。而这位牧师，他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钱财，没有当权的朋友，他出身非常的贫苦，他是一个鞋匠的学徒。而他后来可以把圣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他就是被称为印度的使徒，近代宣教之父，叫做 Carey William， 克里威廉。他只是一个鞋匠，然而他因着他的坚持，他成为印度的使徒，打开了印度福音的大门。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望神行大事，为神做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我们期盼上帝能够做大事，而我们也要为神做大事，这是他认为每个基督徒该做的。对这位宣教士，对这位牧师来讲，他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他不过是个鞋匠，然而神却借着这样人所瞧不起的、毫不显眼的，却透过他来行大事。才太多这样的宣教士，有太多这样的宣教士。第二个，耶稣的诧异，人看到耶稣很稀奇，耶稣看到他们很诧异。诧异跟稀奇是同义词，在其他地方也翻成稀奇。换句话讲，人对耶稣很稀奇，耶稣对人也很稀奇。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也稀奇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人。耶稣不得行什么异能，这是比较难解的经文，所以新汉语译本把第五节翻译成耶稣无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不能够做和不想做是有分别的，不能够做跟不想做是有分别的。第五节，耶稣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治好他们，表示耶稣能不能做？能，耶稣是能够做的，而且有能够医治的。可是经文前后好像有点矛盾，一开始讲说耶稣没有办法，不得行什么神迹，但后面呢又说耶稣治好了几个人，前后好像矛盾。既然说没办法做，但又做，却又做了。但是马可是透过这样的矛盾，透过这样的一个的经文的描述的方式，要凸显一个问题，凸显一个问题的真正的症结点在哪里？那个症结点就是不信。耶稣可以做，但因着他们的不信，耶稣没办法做，不能做，不想做，所以耶稣也稀奇他们的不信。所以马可这样的记载看起来很突兀，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信仰的一个真相。耶稣的工作跟人信心的关系，马可福音从第二章开始就不断地提到信心。摊子的朋友把房顶拆了，把摊子连同所躺的褥子坠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什么信心，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赦免摊子的罪，医治摊子。当门徒面对风浪 耶稣责备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什么信心吗？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耶稣在人群当中，血肉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对血肉的妇人说什么？不要怕，你的信救了你。上礼拜我们所讲到的雅鲁，听到女儿死了以后，耶稣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所以马可福音一直在描述耶稣工作与信心的关系。信心它一定要伴随着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会带来行动，信心会反映出行动会反映出你的信心。所以正如一个铜板的两面，正如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正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拒绝耶稣，耶稣也无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因为耶稣不能做，耶稣不是无能为力，人的不信也不会使神无能为力，但人的不信，人对耶稣没有渴望，人对耶稣没有期待，上帝也就抑制能力的彰显。人若不愿意接受神所做的，神也就不勉强坐在人的身上，上帝不会说你一定要接受，没有，神一直都是很圈头的，你不要吗？不要，他也不勉强的，我也不会勉强坐在你身上。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会影响我们有多大程度经历神。听见没有？我再说一次，我们信心的大小会影响我们有多大程度的经历神。就如同这段经文所写的，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不得行什么神迹，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在圣经里头，大概只有几件事记载下来是上帝对人的稀奇。一件事，这是上帝说，我在这国中找不到一个人站在破口为这国家祷告。这在旧约里头，神说我好稀奇哦，我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还有另外一处就在这里，神稀奇人的不信，纵使做给你看，当着你面讲给你听，做给你看，你也看到了，你也听到了，但你仍旧选择不信。上帝说我太稀奇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不信的恶性。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变成不信的基督徒？当然会。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不断的鼓励当时面对被逼迫的基督徒，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所以这话，这段经文不单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更是在提醒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的信心是从认识基督耶稣开始，直到你生命结束。而这个信心，你必须仰望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创始与成终，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与他同心同行，并且去经历上帝的作为，他的真实。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什么拦阻了你对上帝的认识吗？ 是你自以为对神很熟了吗？还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去批判一些事情，一些不显眼的事情，你却看不见上帝有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呢？到底是什么拦阻了我们认识神？你可以把它带到上帝面前，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不信的人，或者基督徒里头有因着一些事情软弱，心中有软弱有小信，这时候我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来为自己祷告。主，我们诚实来到你面前，知道有时候我们信心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相信，可是我们却信不足。然而主，你大有怜悯，恳求你怜悯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灵将那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眼目不看这周遭的事物，而是能够专心定睛的仰望你，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这些患难与困难都是在你的手中，你必带领我们经历高山低谷。你也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愿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也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体察圣灵的心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我们周遭的人事物里头看到神迹奇事，看到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信主的，今天你愿意迈出信心的步伐，我欢迎你会后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更深的认识这个信仰，了解救恩。所以我鼓励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愿意不再被不信所困扰，你愿意迈出信心的步伐，那我欢迎你会后来找我，谢谢。
我们先打开圣经，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金句。PowerPoint 也放开我们今天的金句，是在马可福音6章5到6节。